讲这个题目啊，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摊子啊，他的四个朋友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甚至于把房顶打一个洞，为了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当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的时候，耶稣就跟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这时候，周围的那些文士啊，他们就心里不同意，说只有神能够赦罪，这个人怎么敢说这样的大话呢？那耶稣就把他赦罪的权柄彰显出来，让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一段的时间，我想把罪得赦免呢，来更详细的来讲解。那今天我们来讲的呢，什么是罪？罪的根源是什么然后让我们呢更加的警醒所以刚才读的诗篇78篇也是讲到神的选民他们犯罪得罪神，神向他们发怒。那我今天跟青少年讲到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神发怒跟人发怒有什么不一样跟你父母发怒有什么不一样神发怒，他是看到我们犯罪、偏行己路、不听他的话，而得不着应该有的丰富的人生，得不着应该有的这个荣耀的生命，活在罪恶过犯中，得不着最大的祝福。他这样的发怒，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得不到他而发怒，而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要出他一口恶气，所以神的怒是义怒，是他慈爱的另外一种彰显。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他用发怒来把他的慈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罪是什么。这是《使徒信经》的一部分。是第三部分的一句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那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它对社会的一个功用，医院是为了治病，学校是为了教导孩子长知识。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在 FedEx 工作，那 FedEx 它的使命是能够把这个包裹能够最快速的这个送到你家，这都是他们每个组织、每个公司都有一个它的对社会的一个功用。那教会对社会的什么需要，它有独特的作用呢？这个社会医院是为了使人生病可以得好，那教会呢，它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这个罪要被除掉罪是一切人类问题的根源。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国际上充满了战争家庭也充满了矛盾。儿女之间、还父母之间、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矛盾，工作岗位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罪。如果罪不解决一切的问题呢，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呢，因为这句话是出自《使徒信经》，那我们来看一看《使徒信经》是怎么说的。那《使徒信经》跟圣经是不是高度的统一的？《使徒信经》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圣父创造天地，第二部分讲到圣子救赎。人类的罪，第三部分讲到圣灵，他在借着教会把赦罪 把圣徒的交通，把身体复活，把永生啊，怎么样的把它传给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啊，因为很多教会他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都是要朗诵使徒信经的。那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把它来读一下啊，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在这里有一句话说：“我信罪得赦免。”那他这罪得赦免这个句话呢，是放在教会这个放在圣灵这个大的这个段落里边。所以这个罪的赦免跟圣灵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我在每次祷告的，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也祷告了，说。在约翰福音第16章，说圣灵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当我们犯罪以后，圣灵会提醒我们啊，你在什么地方犯罪了，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他畏罪到底什么是罪呢？圣经说。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耶稣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什么是罪？不信耶稣就是罪所以这个罪得赦免呢，跟圣灵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跟教会有更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圣灵是在教会中运行的，是借着教会。把这些圣灵的工作把它行出来。那我们来看看，有一节圣经正好也是符合这个。所以圣灵使徒的使命及赦罪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这些门徒。见到耶稣以后，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接着，耶稣就差派他们，给他们一个使命，说："我怎么样被父差派，我今天也要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差遣你们呢，要给你们一个圣灵，所以向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就给他们一个使命，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好，我来把这段圣经给大家读一遍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赦罪跟领受圣灵，所以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使徒是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所以神给使徒们的使命是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但是呢，是要在领受了圣灵以后，给他们这样的使命，使他们有这样的赦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你们说不对呀？这个赦罪只有神能够赦罪，人是不能够赦罪的。那怎么在这里 啊，讲到说这个使徒们啊，是的，人是不能够赦罪的。所以在刚才讲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他是神，他可以对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旁边的这些文士就看耶稣表面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你这一个人怎么敢？”说你的罪赦了呢？人是不能够赦罪的，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那今天啊，圣灵把这权柄呢，借着使徒，借着教会，把它啊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啊，教会传福音，就是把这赦罪的权柄，把这赦罪的能力带给人。那我们今天教会为别人受洗。也不是牧师给他受洗，牧师没有权柄给他受洗，是圣灵、耶稣的灵，借着牧师的身体，借着牧师的口，把那赦罪的权柄宣告出来。所以这个我们看啊，《使徒行传》呢，专门讲到这个事情。这段圣经呢是讲到这个啊，谁能赦罪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马可福音，那我们看看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啊，讲到神怎么圣灵借着教会把赦罪的权柄，借着受洗，借着施洗，借着信心把它彰显出来。那背景是啊，彼得传讲第一篇道。他讲的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些众人听到彼得这样说，说：“哎呀，我们真是有眼无珠啊！50天以前，我们还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以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没想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我们把神钉到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是该死了。那这些人听到彼得这样的讲的时候，他们心中被像扎一样、刀子割一样的疼痛啊。然后他们就对彼得说：“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行才能够让我们这样大的罪得到赦免、得到饶恕呢？”那彼得就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来读一下，给大家。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怎么样使我们的罪得赦？当我们罪得赦以后，因为我们的心啊，已经不会被罪污染，罪是一个肮脏污秽的。当罪被赦免、被洗净以后，那圣灵就会浇灌下来，住在我们心中。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得到的呢？那第一步要悔改，悔改就是调转你的车头，你原来。你信的是自己，你信的是你自己的看见。今天你要转向信靠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第二步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奉他的名受洗，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信靠借着受洗这个行动。把它表达出来。当你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神就会把赦罪之恩借着这个受洗和信靠给实行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教会圣灵要借着教会把福音传出去，把赦罪之恩。临到众人，圣灵也借着教会给别人施洗，让别人认罪悔改，信靠神， 那让赦罪之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教会呢，和这个圣灵和这个是受那个罪得赦免呢，是有直接的啊近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使徒信经啊，他把这个圣灵和赦罪和教会放到一起呢，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是圣灵借着教会把赦罪之恩临到众人，我们感谢主啊。好，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看呢，什么是罪？罪啊，有两种形式。什么是罪的本质啊？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那第一种呢，就是做了神不让你做的事儿，就是神说不能做，你就不听，偏要去做，这就是犯罪。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啊。所以正反两方向都说，什么是犯罪？就是神的律法你没有遵从。神不让你做的事儿，你就去做。那今天啊，这个当年神的律法的最核心的就是十条诫命。那今天圣灵来了，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当年是这个摩西啊，神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如果违背了圣灵的感动，圣灵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那就是犯罪了。这个这是大家比较容易清楚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呢，那我们说，那中国的老祖宗，孔子时代那些人。他们没有律法，因为他们不是选民，他们不知道神的十条诫命。那这些人怎么样知道罪呢？那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神写在他心上的律法。在罗马书第二章第11节到第15节，就很清楚地讲到。说有律法的犹太人是按照律法审判你，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按照写在你心上的良心，也是神这个要求。你有没有昧着良心做事你如果你的良心是控告你的，那你就是一样的犯罪。所以做了愧对良心的事也是犯罪。我来把这段圣经读给大家听。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儿，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啊，我们说良心，其实这个字就 conscious，英文是 conscious，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我们心，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心，都就有一杆秤，我们这杆秤就时刻的在向我们讲话，说你这件事情你做的是不是符合你的良心？ 是不是违背了你的良心、你的良知啊？所以或以为是啊，或以为非。所以我们心中总有一个判断但是那个人的这个良心呢，是很靠不住的。很快的，人的良心会被这个扭曲、被刚硬啊。然后当我们人这个做坏事啊，老做的话呢，这个人就良心就麻木了，他就这个提醒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个功能呢就越声音就越来越弱，然后这个人呢就越来越犯罪心刚硬，他心更刚硬，他就良心就更难去让他知道这是错的。那今天的人类常常的呢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自己的良心安慰自己良心好受一点，他明明是罪，但是他呢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呢，让自己良心不受谴责。其中一个很常用的办法就是重新定义什么是罪，让把一些听起来很刺耳的词儿呢，把它说得很那个柔和一点，好听一点。这样的话呢，就让良心呢可以好受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都称为奸淫这个罪，但是今天呢，就不讲奸淫了，今天就说叫婚外情，听起来很还有情有意，还挺好听就觉得我是个婚外情，我不是奸淫所以人呢，用各种办法让自己的良心呢抹灭，所以这个。良心是一个神放在我们人心中的一杆秤，让我们知道我们违背良心的时候，我们就是犯罪，得罪神。所以第一个犯罪是神让你做的事，你没有做，我们就是犯罪。那我们今天想一想，有没有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做了？我首先要承认，我有。上星期就有，而且很严重我跟大家呢道歉认罪，我在这里公开的认罪，我得罪了弟兄姊妹，我没有做到一个牧师应该做的这个是羞辱了神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个人呢，我们不是学圣经听圣经就听一个笑话圣经是让我们。真正的去跟随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上个星期你有没有神不让你做的事，你去做了，圣灵提醒你不要做，你昧着这个违背、拒绝圣灵、消灭圣灵不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凭着自己的意思、血气去做了，那你今天你就是要认罪。那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我也有很多，尤其在没有认识主以前，这个今天想起来呢，真的是很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那神呢都要饶恕。那我下次来讲什么是饶恕今天我主要讲这个罪。和信心，好，我们来看呢，第二个罪的罪呢，就是有人说神不让我做的事我都不做我就应该没问题了，我就是义人了也不是的，如果神让你做的事儿，你没有做，你还是犯罪所以第一，不让你做的事。你去做，你是犯罪；你良心谴责你的事儿，你去做是犯罪。但是另外一个说，神让你去做，你不去做，那也是犯罪。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就是你知道神让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不想去做。啊，神让你去认罪，让你去寻求原谅，你碍着面子，你不愿意去做，你去掩盖，去狡辩，你去逃避，你去说他也有问题，所以我不去向他道歉。不去做，就是你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有多少天早上我问这些青少年，我说你们今天早晨，我不要讲昨天了、前天了，就是今天早晨，从你起床到现在，有没有神让你做的事儿？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你没有去做，这就是。罪，这跟你杀人放火、违背神的律法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知道行的善，不去行啊。那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啊，我们每天应该灵修，应该去祷告，晚上应该求圣灵光照我们一天啊。有什么做的合神心意的地方？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去做呀？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来聚会，不可停止聚会。那这你是知道的，因为当你停止聚会、停止惯了，你就会更加的心刚硬，你会更加的有借口不来聚会。所以希伯来书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说不可停止聚会，你知道这是应该去做的事儿，但是你有没有去做呀？如果你没有去做，你就是犯罪。神说将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全然送入他的仓库，这是你知道的，应该行的事儿。但是你有没有？没有去奉献，你如果没有去奉献的话，你就是偷取了神的家的财产，你们说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财产，我怎么偷取了？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你只是一个管家，神让你忠心做管家，把当纳的十分之一这部分，交到教会的手上，你。不按照主的旨意去做，自己做主，不要去这样去做，那你就是把神的钱，你所有的钱都是神的钱，把它据为己有，就是偷窃所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第一个，神不让你做的事儿，你就去做；第二个是神让你做的事儿，你不去做，都是罪。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呢，罪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悖逆？让做的事儿不做，不让的事儿就偏要做，这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罪的本质就是不信他。当你不信他的时候，你一定会行出来的行动就是罪的行动。所以一切的不顺从的根源都是不信，不信是看不见的。我心里头信还是不信，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行出来了，你那个行为如果出于不信，就是罪，就是悖逆。如果你心中是相信，当你相信而行出来的行动，那个果子就是义。就是这个信心的行为。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8到第9节这段圣经呢，今天早上我们也读了。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就是圣灵。耶稣说，圣灵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他要让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后边他就讲了，圣灵首先要告诉你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那我只引到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啊，说为罪啊，什么是罪呢？是因他们不信我。当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其实就是犯罪了，不需要你做出一个行动来，做出行动那只是一个啊，一个最后的一个果子了，那个果子会伤人的，但是你心中的那个恶，心中那个不信，其实已经是犯罪了。在罗马书第14章23节说啊，讲到背景是讲到这样，就是当时有些人。认为这个啊献过偶像的这些肉是不能吃的，吃了以后会对你的灵命、对你的啊属灵生命有损害。那有些人说没关系，我们信的是神，神大于一切的偶像，吃也没关系。所以呢，这两部分人呢就互相争论。那保罗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啊，保罗首先告诉他们说。真理是啊，吃和不吃都没关系啊。这个吃拜偶像的物，你也不会，因为圣灵住在你心中，大于一切的邪灵，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呢，保罗说呢，如果有些人他们信心软弱，他们认为吃了会对我有害处，那你这些啊信心大，知道吃不吃都没关系的人呢，你最好别吃。因为你吃了以后呢，你会对他是个伤害，因为他觉得，哎，你看你还信耶稣的人，你怎么做这种事儿呢？那你知道这件事情，神真理是没关系，但是因为他的软弱的信心呢，你出于爱心呢，你不要去绊倒他，这是背景。所以那有些人他们还是心里头疑惑，心里觉得不应该吃。那这些人呢？如果他去吃了，那他是不是犯罪呢？那这个保罗就说：如果你觉得不应该吃的，你去吃了，你就是犯罪了。虽然这个吃和不吃这件事情本身都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啊，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去做了。你就是犯罪了。那我来读一下第14章23节啊，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没关系。但是因为你还没有明白这个真理。你认为这个事情吃了以后会有问题，会不讨神的喜悦啊？你还去做，那你就不是出于信心，你就是犯罪。所以这句话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一句话，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任何你的言语、行动、思想。只要不是出于对神的信靠，都是罪。再好的事情，我们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错呀，啊，对不对？听起来都是冠冕堂皇，啊，我去啊教会啊服侍，啊，听起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你也是在犯罪。什么叫出于信心呢？你是要出于这个从神来的啊，是出于做为神而做的，全部是你这件事情是跟神有关系的。你不是你做这件事情跟神一点关系没有。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犯罪。那你们会说了，那这样的话，我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18个小时，我16个小时。那有多少时间？我们做的事，我们想的事儿，说的话，是出于信心的呢？10%？ 5%、1%。如果是1%的话，那就是说你每天你99%的时间，你都是在犯罪，都是在啊，不是出于信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罪啊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怕。当然，神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哎呀，你99%都是在犯罪。”神也不是把你所有的罪一下都告诉你，让你一下都改，你也改不过来啊！你一下就会吓死了，一下就觉得呀，怎么我有这么多的问题啊？神。今天他是永远是一件一件的告诉你的，他今天要告诉你的这件事儿，就是你今天要悔改、要改正的这件事儿。你这件事情改正了，他把下一件问题再告诉你，使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一个罪一个罪的对付，赦免、饶恕、得胜，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这样的不断的长大。可能到你死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全部的把所有的问题都改完了，啊，这个啊是圣灵的恩典啊，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要长大，就是要在每天神告诉你的这件事情上，圣灵已经提醒你的这件事情上，你要去操练，啊，去遵行。如果你不遵行的话，那你就同样的功课，反复的去学。有人可能做基督徒做了5年、10年、20年，这生命呢永远长不大。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没有在神让他做的那件事情上，让他改的那个罪上面，他没有真正的去下功夫去做。那他就在同样的功课上学10年，也是那个功课。你这个功课不过关，啊，神不会把下一个功课给你。所以愿神呢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属灵生命的长大呢，是要啊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去遵行神的圣灵的带领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去攻破这个。这个在罪在我们生命中所啊这个一个营垒，所以罪的本质就是不信神。那我们想想，最开始的那个罪就是亚当夏娃吃这个禁果，是什么原因使亚当夏娃吃这个禁果呢？吃禁果是一个行为，但是它的根源是不信。当神跟亚当夏娃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啊，一定死。”这是一个肯定是啊，你这个希伯来文他说一定会死。但是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的那日啊，中文翻译成为是不一定死啊。”这个中文翻的还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一定不死"啊，因为他就把神的那句话加了一个希伯来文的 "not"，否定，就是把神的话给他否定。所以撒旦说"一定不死"，神说"你一定死"，而且撒旦不但说"你一定不死"跟神完全相违背，而且还加了一句说。你吃了那还有好处呢，你吃了以后，你的眼就明亮了，你就能分辨善恶了，你就能像神一样了。神之所以不让你吃呢，他存着一点私心，他不要想让你啊像神像他一样，他有更这个好处他没给你，所以你应该自己去得到这个好处。哎，你看这个果子跟其他的果子没有什么区别，你去吃就。会让你得这个好处，为什么不去呢？做呢？这时候，夏娃呢，他的心就开始摇动了。 他就有一个选择了，是相信神的话，说神说一定死，那我绝对不能吃，即使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即使这个我这个参谋，这个撒旦告诉我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神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如果他这样的选择的话呢，那我们今天感谢主，人类就没有这个罪的问题了。可惜，夏娃她没有相信神的话，她相信了撒旦的话，所以罪犯罪以前是先有不信，因为夏娃先不相信神的话，才有这个行动，伸手摘下这果子吃了。那这个行动只是把这个罪把它物化了，把它啊是。行出来了，这行出来的后果就是，这个咒诅就临到了所有的世人。所以罪的本质呢是不信神。那今天呢我们也就讲到这儿，那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我们是觉得神啊，你的旨意是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好，我觉得我这个办法更好，我就犯了这个罪，啊，上星期就犯了这个罪。啊，我不相信神，我相信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办法更好。啊，最后羞辱了神的名。那今天你们有没有啊？说主啊，我的办法更好，我这个招比你还好。当你不相信神的时候，你就是在犯罪。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呢，思考什么是罪。罪是很可怕的东西，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一切的世界的败坏、死亡、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都是源于罪。所以我们要警醒，要知道，哇，这个罪离我这么近呢，我周围呼吸的一切，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是这个人生命，周围一切都有很多的细菌呐、病毒啊。你吸进去，那你要小心，你要加强你的抵抗力。如果你抵抗力不强的话，你肯定会生病。所以，罪是环绕、谎言环绕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要抵挡罪。啊，圣经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抵挡罪到流血的地步，只有耶稣基督，他抵挡罪。他顺从神，即使天父让他去死，他完全可以逃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办法避免，但是他顺服，直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啊，这个抵挡罪的啊，是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罪就是知道的对。不去做，不知道知道的不对，反而去做，罪就是违背良心，罪就是不信，不信就是罪。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